没有圣经的文字一般上有雅各书第五章的13-20，我念于大家跟着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存活，也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名下的人。神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来祝福我们这里所有的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让我们为有在生病当中的来祈求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也为我们在受苦难当中的也来祈求，也我们更重要的也要为那些灵魂失丧的人来祈求。愿神你就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恳切的来祈求，让我们祷告再祷告。求神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看见，祷告是你赐给我们最有用的武器，让我们在祷告中来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的生活更有力量。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衷心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首先要感谢领诗的还有诗班，今天的诗歌能够跟我的信息有点点就是连接在一起，感谢神。那我们今天也读了诗篇114篇，也很有趣的，因为第一节说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就是说不同话语的。那我们今天在我们当在这边在座的是讲中文的，可是我们在美国可以说是讲异言的这个国家，那神也恩待我们能够用我们所熟悉的母语来很熟悉的来敬拜他，能够来向他祷告。事实上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或者是我们所唱的诗歌，甚至我们唱诗歌说话的这个能力呢，都是神给你跟给我的一个祝福。我们今天能够说话，能够唱歌，能够这些都是祝福。我们原本呢应该用这些来赞美神，就像我们刚刚所做的，能够来勉励，能够安慰人，是我现在要做的。那如果可是我们常常呢，我们却不能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说出去的话，因此呢我们就得罪了人，更得罪了神。因为雅各这本书呢在前面就已经警告我们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会有错误的过失。他说如果有一 个人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失的话呢，这个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完全的人，他能够勒住他的全身的。那我们想想，我们如何来在神的面前做这个雅各所说的这个完全的人？那我们就必须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谨慎。那我们怎么说话小心谨慎呢？事实上非常简单，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该说的呢就说。那问题是说什么是应该说的呢？什么是应该说的？那雅各呢也给了我们一点点的答案。雅各书呢有一个字叫做彼此或者互相，彼此互相。那雅各书在第四章第五章呢特别只讲了四次的彼此或者是互相。那保罗用了很多哈，或者是约翰彼此相爱啦，这些彼此包容。那雅各在这里呢用了四次的彼此呢，他却偏偏两次是用不好的，两次是好的。那这个就是提醒我们什么是不应该说，什么是应该说。不好的就不应该说嘛，好的就应该说。第一个不应该说的就是批评的话，在第四章的十一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不可彼此批评。所以批评的话呢就不应该说。那他接着在第五章的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彼此埋怨，不要彼此埋怨，就是说埋怨的话就是不应该说的话了。所以很清楚，批评的话是不应该说的，埋怨的话呢也是不应该说的。然后他也给我们正面的，那什么是应该说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呢，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是彼此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多说认罪的话。 I'm sorry， 好，我错了。你如果夫妻之间常常说这句话呢，一定很有用的。好，就是 I'm sorry， 我错了，认罪的话。然后呢，代祷就是祷告的话要说什么？彼此来为父对为父为对方来祷告。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雅各劝我要用认罪的话、代祷的话、代求的话，取代那些批评的话、埋怨的话。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必然的现象。认罪的话多，对自己的罪很敏感，然后呢常常为对方祷告，你的口要常常充满这些。然后这些话多的时候呢，批评的话呢、埋怨的话就自然减少。这个道理都很简单，一旦做出要做的时候就做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到这位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今天主要的信息是祷告的功效的题目。那我先给你们一个祷告的例子，这一个呢是英文的，这个是一个无名氏，是一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军的一个阿兵哥写的，一个无名的阿兵哥写的。那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呢，北边跟南边在那边打仗，两边都有基督徒啊，那两边都有祷告啊，那谁要赢呢？对不对？是神赢，那我们赢。可是这个祷告的这个是南边的，是打败仗，南军失败。那我不晓得他是战败前祷告，还战败后回忆录祷告。 是英文的，非常美的一个祷告词。我念用中文，尽量翻译中文。我英文节省时间，我不念。他说：“我向神求力量，因此我可以有所成就。但是呢，我却得着了软弱，因此我能够谦卑的学习去顺服。求力量得到软弱，我向神求健康，因此我可以做大事。但是呢，我却得着疾病，因此我能够做更美的事。要健康得到疾病，我向神求财富，因此我可以快乐。但是呢，我却得着贫穷，因此我能够有智慧。要求财富得到贫穷，我向神求权力，因此呢，我可以得着别人的称赞。但是呢，我却得着了软弱，因此我能够感受到我对神的需要，我还需要神。他说，我向神求万事，说 I ask for all things， 因此我可以享受生命。我要房子、车子什么什么，万事我可以享受我的生命。但是呢，我却得着了生命，因此我能够享受万事。这个次序啊，很美的。他最后总结说，我向神所求的一样都没有得着，但是呢，我却得着我所希望的每一件事。他说，几乎出乎我的意料呢，我所没有说的祷告呢，都被神应允了。在所有人中，我是最蒙神祝福的。这个是一个人祷告词，他祷告的神都没有听。神用别的方法来回应他的希望。祷告是你我一个盼望成长最好的一块土地。神要借着你我在他面前的祷告，使你我生命能够成熟。祷告是基督徒最崇高、最圣洁的一个特权。但是呢，也是我们最常常忽略的。神的儿女呢，应该借着祷告可以自由的、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为要得神的连续蒙神的恩惠，做你我生命中随时的帮助。在雅各这本书中，虽然短短的只有五章，他讲到祷告这个字呢，事实上只集中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前面只是隐隐约约的提到，没有特别的提到。那他却偏偏用不同的字来描述。可是我们如果读的话呢，他有七次的祷告，我就指出给你们看。一个是说他该祷告，第二个为他祷告，第三个出于信心的祈祷祷告，互相代求，互相祷告，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恳切的祷告，他又祷告，所以他反复的有意的这样讲的这个题。事实上呢，我们读整本雅各书的时候，真的是你我基督徒生命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版本。因雅各书开始告诉我们，你我在这个世界都落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他用百般的试炼做你我生命的开始。结果到了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要完全的来到神面前祷告。今天诗班献这首诗歌有一句话说什么？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苦难就是百般的试炼， 我们生活在百般的苦难的当中，神要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的功课，要用祷告做我们生命的总结，这才是你我生命成圣所要做的祷告的功效。那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雅各呢要告诉我们要为这四种情况，在这个四种情况之下祷告，神都会答应，这个就反映出我们祷告的功效的效果。第一个情况是我们要为那些受苦的人，他第五章的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受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境况之下，在那边挣扎。那在新约，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受苦不是你我自讨苦吃哈，不是那种，不是你我因为得罪人或怎么样的受苦，不是。在这个新约，圣经的新约讲到这个受苦呢，都是跟神的话、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系的，就是说你我出去传福音所受的，或者去做见证。在雅各书前面，我们上次有看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那边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他们能够受能够忍耐的榜样，就那些先知去传神的话所受的。那保罗曾经对他的学生叫提摩太，这个人也说了一句话，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人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呢，神的道呢却不被捆绑。保罗说，我去传福音，人家把我当作犯人去捆绑受苦，吃尽苦头没关系，我被捆绑，可是神的道得到释放。保罗不是自己为自己的罪受苦的。那保罗在继续的劝告他这个学生，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保罗说，你去传福音会受苦，为这个受苦呢，你要能够忍耐。所以在这里呢，保罗雅各告诉我们说，那些先知受苦的时候，他们首先能够什么忍耐，然后呢，到今天这里说什么，你们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所以你我生命中，在苦难中，在受苦当中，忍耐跟祷告是神给你我的一个武器。我们在这个受苦当中呢，祷告呢，有一些情况会发生。首先呢，很可能呢，神就改变了环境，就把我们的苦难拿走，我们的苦难拿走。一个蒙神拯救的基督徒呢，他当苦难拿走的时候，他接着说什么？有喜乐的人就应该歌颂。所以当我们祷告神，神答应我们把环境改变，苦难拿走的时候，我们要在喜乐中来歌颂神。那还有一种情况呢，苦难还没有拿走，还在我们周围的状况还是维持，我们的老板还是这么的苛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还是这种状况，我们还在这种状况之下。可是神如果不改变环境，他就要改变你跟我。神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成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在我们的苦难之上，我们远超过我们的苦难之上， 所以我们即使在苦难中也要学习歌颂神，因为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是约伯，约伯是圣经中吃苦最多的人，他说神能够使人在夜间都歌唱，夜间是苦难当中神使人能够赞美他。旧约约伯，新约保罗跟希拉也是这样子，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传福音受苦，被人家鞭打丢到监狱里，是不是？他在监狱里什么就祷告唱诗赞美神，很多囚犯都侧耳听，说这个家伙是不是被打了头脑有问题，在苦难中还能够歌唱，神彻底的改变这个人的生命。环境是一样，人改变了，神常常让你我有受苦的时刻，可是也有喜乐的日子。神不会让你我一辈子都在苦难当中的，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喜乐的日子，用这个受苦跟喜乐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看小孩子也是一样，是不是？小孩子要在健康的情况长大，他一定要有生病。如果一个孩子呢，从出生到就是说今年都没有生过病的话，很危险的，他一病就完蛋了。神，所以神有的时候即使借着病人能够使我们的抗体增加，苦难就是这样子，苦难是神一个伪装的祝福，使你我生命能够成长。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祷告跟歌颂应该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部分。所以我们首先，如果我们有人在受苦当中，你我知道的，我们要为那些人祷告。然后呢，这里第二个祷告的对象呢，就是为生病的人来祷告。雅各呢，在这里用不同的原文来形容生病，这就把他的，这是传道人必须要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认为生病就是哦，我发烧。发烧，事实上生病它在这里有两种生病，一种是身体的生病，就是在第五章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的人，身体的生病，所以身体的生病的人，肉体的软弱，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那还有一种生病呢，是在第五章的十五节要救那个病人，那个病呢已经不是讲肉体，是讲他的属灵生命的生命，他好像很软弱了，要侍奉也困难，要读圣经也读不了，要聚会也不能来，要爱人也爱不出，就这种的生病。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病，有肉体的病，有属灵的病，这两种病我们都来祷告。那身体的病很容易嘛，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了。可是属灵的病呢，要慢慢慢慢才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基督徒跟我们今天的也没有什么差别，都充满了病人。我刚信主的时候读了一句话呢，我一直都记得，所以我都一直写下。他说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蜡像馆。就教会不是我们充满了一群都是圣人，是像蜡烛的圣人，碰都碰不得，都是死的哈、哦，修得漂漂亮亮，漂亮的。教会是医院，充满了罪人，充满了病房。你我今天在这里，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是身体有病，就是我们心灵软弱。教会是这种人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当时耶稣来的时候，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吃饭的时候，人家说不批评他，对不对？耶稣说什么？病人不要医生， 我来是要医病人的，你们自以为义的人不需要医生。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既然是医院，是有病人来看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身体软弱的人，弟兄姐妹，灵命退后的弟兄姐妹。可是在这段经文，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这些生病的人，他必须要知道他生病。这句话你说牧师讲矛盾哈，有些人病都不晓得，有些病都不晓得，他才说嘛，你们中间有病人的呢，他就要主动的去请教会的长老，或者请教会的牧师。有人病都不晓得，无论他是身体的病或者是属灵的病，他都不愿意承认。如果你不承认，别人怎么为你祷告呢？我们礼拜五祷告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些人说，哎呀，就不好意思说，那人家也知道，对不对？就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我生命中有这种病，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愿意接受人的祷告。那还不只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的病呢，是因为犯罪得来的。当然很多是主要是属灵的病，是犯罪得来的，得罪了神，得罪人，难怪灵命不好。那有一些身体的病也是犯罪得来的，不该吃的吃，不该喝的喝，不该去的地方去，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就必须要来认罪，所以他说他如果犯了罪呢，也必蒙赦免。所以你我必须要承认我们有什么样的病，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这个病来承认。最后呢，我们要相信我们借着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在这一段尤其讲到生病的这段呢，他特别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基督徒祷告如何有的功效呢？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他说要奉主耶稣的名为他祷告。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如果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祷告的话，他在天上就垂听。那现在美国这个国家慢慢也变得这状况，是不是？以前的祷告呢都是奉神的名，现在什么都奉，反正你奉100个总会达到一个，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奉主的，然后呢，我们祷告必须要出于信心的祷告，不是半信半疑试试看。然后我们祷告是一个义人的祷告，因为我们必须有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这一种以奉主的名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那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这个是为生病的人来祷告。然后呢，雅各不止停在这里，他到了17-18节又提到了以利亚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主要是他讲以利亚为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祷告。他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因为以利亚你要了解，他当时的国家社会是不好的，他的王叫做亚哈王，是邪恶的王。邪恶的王还是不怎么样呢，他的太太更可怕，叫耶洗别的。他的太太呢，曾经杀了很多神的先知的，所以神就兴起这个以利亚，要来为那个国家祷告，为他的社会祷告。那新约有一个叫保罗的，他也曾经也是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劝你呢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一样如此。所以到了旧约也有以利亚，新约有保罗，都提到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祷告。可是保罗的情况比以利亚好不了多少，因为保罗那个时候的王是叫做尼禄王。尼禄呢，当时杀很多，后来杀了很多基督徒的。即使这个暴君呢、暴政呢，基督徒都要为他祷告，就像以利亚一样。可是呢，我们看整个以利亚的整个故事，你会发现很奇妙。他首先的祷告是什么？不降临。好，这个是不降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啊，神要审判。神啊，他们不配合你的雨水，不要降雨给他们。真的三年零六个月就不降雨了。结果呢，神要他说：“你再祷告。”他再祷告，雨就降下。他厉害的祷告。可是呢，我们都以为以利亚是什么？何等人物？我某某某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跟以利亚比呢？以利亚行得通，我行不通。可是雅各呢，很厉害。他在没有讲之前呢，他先声明：以利亚与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说，我们所创造的神怎么造以利亚，也怎么造我。一样性情的意思就是说，他造的。就是说材料是一样的，用一样的材料，用一样的品质来造一样的东西。所以神怎么造以利亚，也怎么造。那以利亚能够祷告，我也应该能够。以利亚为当时的国家社会祷告，我也应该为我现在存活的这个国家社会祷告。因为如果这个国家社会平安的话，你我也平安；如果这个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话，你我也动荡不安。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基督徒要为我们当时所存活的那个国家、那个社会来祷告。他用这个以利亚做一个例子。那以利亚呢？祷告事实上，这个故事是在《列王记上》17:18，我念一段。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要使这些人的民的心回转，所以为国家社会祷告的重点是不是说啊吃得好穿得好，经济繁荣，不是？要使人知道神是掌管这一切的事，要使人的心转回到神面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敢像以利亚一样说：“神啊，美国这么糟，三年不要下雨。”但人心回转，我们不敢做这个祷告。可是呢，有的时候是不是好像也需要这样子？因为人的心越来越刚硬。就以利亚当时这样子，不要降雨，这些人不配你的雨水。然后呢，吃尽苦头之后，才降下来。这个是要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祷告。那最后呢，他祷告要为迷失的人祷告，在19节20节。我们为受苦的人来祷告，我们为一些生病的人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社会祷告，难道我们不应该为那些灵魂要失丧的？当然，这里迷失的人，有的说是指基督徒属灵的软弱，有人可以说是指。 指那些不信的人，无论你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为那些在道理上、在真道上、在神的话语上软弱的人、迷失的人来祷告。我们今天主日学，我特别讲到圣经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这个是真理。有些人读这个真理呢，在真理中就迷失了，读不懂，越读越糊涂。我们就要为这些人来祷告。那有些人神的话语迷失之后呢，生活就陷入在罪中，所以呢这边讲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他在罪中，我们要把为他这些人祷告。因为什么？爱人遮盖了许多的罪。当我们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话语要很谨慎小心，我们话语要带着恩慈，不是指责人的鼻子。我们要恩慈，为这些在真理上有挣扎，在那些罪上呢被罪所捆绑，这些人都是迷失的人。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要用我们给他的爱呢来遮盖他们的罪。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呢，他是完全的了解什么是一个圣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快乐的生活。他学会一个祷告。我最后呢，要用一个祷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做今天的结束。我们都讲到了祷告的功效，我们要共同的要有信心，我们要是义人。那曾经呢，在美国灵命复兴运动历史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英文叫 Charles Finley， 查理·芬尼，你可以去网络查 Charles Finley。那我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 Charles Finley 呢，他是个律师，原本是个律师。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呢，本来是做律师的，就有一次强烈的一个重生的经历呢，他就不做律师，就做长老会的一个牧师。他呢，因为做律师的嘛，他口才非常的好，他可以用很多的证据啊来证明、分析，来说服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关这个信心的问题，口才太好。可是有一年，在1830年，是很久了，1830年的时候。他是牧养在美国西部一个最大的教会。那一年呢，夏天，整个地区经历到几年最严重的干旱，就好像现在美国的加州，尤其是对那个地方，是因为是在美国的西部的地方，都是以农业为主的。那这些他们的社区的生活就困难，因为没有下雨，他们的生活完全都靠天吃饭。就像以利亚3年零6个月，他们是很久，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陆陆续续都没有雨啊。所以经过他不断的严格的祷告之后呢，这个叫 Charles Finley 呢，就有在有一个逐日的早晨，是非常热的早晨。太阳是很大的一个早晨，他就决定那天主日崇拜的时候要神向神祷告求雨。第一个祷告求雨，就像以利亚一样。那当天呢，这个 Charles Finley 来到教会，他上了讲台，他开始敬拜的时候呢，就开始向神祷告。他的祷告词是这个样子，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主啊， 我们不是要吩咐你应该如何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你是我们的天父，你要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现在就带着一颗渴求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雨，我们的农作物都快要死光了，我们不能喂活我们的羊群。主啊，我们向你求雨，并且我们现在就要。英文是说 Lord, we ask you for rain and we ask for it now. 我们现在就要，好厉害。这 Charles Finney 呢，大胆的向神祷告求雨，并且呢说，我们今天主日结束之前雨都要落下来。虽然那天礼拜天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天空都是像今天一片都有乌云呢、啊，并且整个几个礼拜都是这个样子，一片云都没有。可是他祷告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像平常一样，就叫他开始敬拜，诗歌唱完了，他就上来讲信息。当他信息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远远的地方有打雷的声音。当他讲完信息的时候呢，滴滴的雨就打在教会的屋顶上，然后越来越多滴。没有多久，整个房子都被雨水打了，哇，都是雨水的声音。当时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里面是流泪的，就泪水就从每一个敬拜人的这个脸上流下来。那 Charles Finney 呢，就开始带领全会众向神献上感恩。那全会众都是带着泪水，又惊奇又赞。可是事后呢，当有人就回忆当天发生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最令他们感觉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那天早上陆陆续续的向你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呢，他们在教堂的最前面呢放了一把 Charles Finney 的雨伞。我今天故意晚点来。然后后来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就为这个故事做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说你向神祷告求雨是一回事，可是你带着雨伞又是另外一件事。你了解意思？他保证那天不下雨，所以他带雨伞。他的祷告不下啊，是你看着办。你向神祷告求雨是一回事，可是带着你的雨伞又是一回事。这个是祷告的功效。神要让你我能够借着我们生命中的操练来向他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周围苦难的人祷告？生命的人祷告，生病的人，为我们国家祷告，为那些流民祷告。也难怪我们生命可能就缺乏这样的能力。我们做祷告，我们在这个上面。